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7.7%，经济减速引发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担忧。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不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可能会以崩溃的方式达到再平衡。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减速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新近公布的2013年经济蓝皮书的春季号说，经过30多年平均9.8%的增长，中国经济正在有结构型的增速时期进入结构型的减速时期。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的因素到底是什么？中国经济减速是否值得大惊小怪？今天邀请的专家是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盖宝德博士。盖宝德博士，欢迎你。
高兴有这个机会。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谈谈，就是现在啊，特别是这一次刚刚公布了中国公布了官方的这个第一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长数字以后啊，过去的一些担心现在又浮出了水面，就是
没错，
特别是有很多人担心啊，就是说，假如这个中国不进行这个经济结构的调整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崩溃，崩溃以后再平衡。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这种说法有几个我觉得矛盾。一个是中国是不是需要那么强的一个再平衡，它的失衡呢是不是那么严重？我个人觉得失衡有几个，一个是也许这个制造业太强，这服务业是太少在国内生产总值里面的比例，但是其他的这些不平衡，一个是靠出口，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跟历史性的统计所表示的是不对的。还有太靠消费，太靠投资，不够消费，这也是跟这个统计是有矛盾的。中国最近10年，这个消费实际消费增长，就是把这个价格的因素都拿掉了，它还是平均起来接近10%，这个相当高啊。所以呢，就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中国已经有消费引起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你有10%的这个消费增长速度，你需要相当大的投资比例啊，所以听起来有一点奇怪。国内生产总值里面的消费的比例要低，不然的话，这个消费增长速度不会那么高啊。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国也许有新政府啊，或者他们觉得我们应该不要那么支持这个投资方面的就是为了把这个再平衡，或是把这个失衡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也许是一个大错误。应该还是需要投资，尤其是最近有很多一次性的情况，影响第一季度的经济。很重要的是，你如果看这个出口，很多人说这个出口还是不错的，因为同比看起来还是这个相当速度是不错的。其实你看这个最近7个月呢，没有什么变化，出口就是平的，这是不健康的，就是跟这个欧元区的问题，还是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许不是那么快的，就比较强的影响。
说到这个，就是这个经济增长是否健康，或者是说这个 GDP 啊，整个就是国民总产值的这个数字，总数字的这个质量怎么样，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增长。刚才你谈到了，就是这个消费在整个的经济增长当中占的这个总量，刚才你谈到就是占了这个经济增长的消费是占了10%，那么这个10%
增长速度是10%，
增长速度的10%，
消费里面国内增长总值里面的比例是35%左右。
就是说
这是家庭的消费，不包括政府的消费。
如果没说错的话，美国经济的这个经济总量的2%以上是属于这个
消费。
那么在中国现在的这种GDP 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呢？
你如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快的话，你非有投资比例高不行。那这不是说这个消费水平是低的，相反的，因为全经济增长速度就很快啊，消费也是很快啊。你如果把这个消费比例，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把那个消费比例扩大，过10年，这个消费水平会更低的，因为整个这个经济就增长速度就放慢，所以这有点奇怪，听起来是这样子，但是从经济里面的，尤其是经济增长，它靠投资，不管什么国家，增长速度就靠投资或者是 对人的这个资本，人类资本，或者是固定资产增长速度，或者是基础设施呢？你没有这个投资，你增长速度都没有。美国为什么消费比例那么高啊？因为它投资比例太小，所以它的增长速度很慢，就是很基本的这个关系。
那中国的这个第一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长率公布以后啊，华盛顿这边的许多这个研究机构和智库的许多经济学家呢，都表示非常的担心。那么其中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刚才你谈到，就是说这个减速可能是有一些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些因素，但是在华盛顿这边有一些其他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这次中国的这个经济减速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的波动，说它不仅仅是全球复苏乏力所带来的效应，而是中国的增长模式的出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那导致这个减速的这个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他们所说的这个问题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他们觉得中国的金融制度是不够自由啊，要放宽一下，要打开啊，这样就会增长速度都会好一些，或者是稳定一些。他们也觉得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消费比例要提高啊，投资比例要减少啊，但是这些结构说法跟我刚刚说了，就我觉得这个经济根据是比较弱。中国是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低的国家，跟美国、跟日本、跟欧洲做比较的话，中国还很远，所以它有很多差距很多的，可以增长速度很快的好几十年。他们也觉得中国这个人口结构成问题了。过不久，他们说中国这个劳动力就开始下降了，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中国就得解决了。但是这个下降的，有人说已经开始了，但是大规模的下降的，也许还有十年了，而且中国因为这个人口结构要有这种问题，还有这个年纪大的退休的人多了，更需要投资，因为这个收入应该从固定资产这边出来了。所以没有投资这些方面就比较少，不能靠劳动力啊。所以这些说法，我觉得说中国如果要把消费比例扩大了，而且做一些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另外就是也是不久前中国刚刚公布了一个2013年的经济蓝皮书的春季号。这应该，如果没说错的话，应该是中国的这个官方的研究机构，是一个研究部门，
社科院的
研究机构。对了，他这个蓝皮书说是经过了30多年的这样的平均，差不多接近十啊，中国的增长率9.8%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说中国这个经济呢是那个时候在增长，那是叫结构性的增速，说现在进入了结构性的减速时期，所以说呢，现在意思就是要打消大家的这种担心。你怎么看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是不是就是说，官方是在刻意的，就是来打消，特别是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减速的这种担心，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这是结构性的。
这个结构性变化，大部分的是说，因为你有很多农民，移民到城市。因为他们的这个成本就比较低啊，您的这个增长速度会很快，增长。那他们说现在这个打工的那个农民的数字现在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成一个问题，而是他们的工资越来越高，他们的成本越高，所以这个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其实中国还是有35%的劳动力还在农业里面做工啊。所以还有一个相当一个时间，这个可以抵，但是不是5年，也许10年后会开始说这个打工的移民的人数就会成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投资还是比较强，人均生产力也提高了，所以呢这个成本也提高了，这不是因为从农民移民搬到城市来的人就没了或是不见了，这个还没到这个阶段，所以这个结构问题了，或是 以前是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性快速增长，现在就进入一个结构性比较慢一些的增长时代的呢，就还早，还早。而且怎么办呢？就是投资要多一些，要聪明一些，包括基础设施，包括投资到大学到高中啊，给中国的劳动力的这个成长力把它提高更快啊。办法在那儿，不再把消费部分拉大，或是把投资的这个比例在国内生产组织里面的减少，这个是个错误。
也就是说还应该增加投资。
应该增加投资。
但是在过去的很多年啊，这个中国的这个主管经济的领导人，比如说就是国务院总理，比如说那个时候温家宝就多在好多年前就提出来要拉动内需，意思就是要让促进这个民众的这个消费，要减，说是中国过去那个时候的发展是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说是过多的这个基本建设投资，中国的经济是靠出口带动的等等等等，那似乎和你这个观点不太一致。
我有两个说法，一个你如果看清楚，总理在那个时候说的几句话，很多人说啊，你看他说我们要把中国的这个结构、中国的战略都完全改。可是你具体的看他说的是什么，他有这个阶段，这个也许这个下半年或是未来一个季度两个季度，我们就现在有稍微通货膨胀的问题有什么的要改。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他这样说是有政治性的意思。很多人相信中国的消费比例太大，相信中国不够靠消费，因为很多中国人他们说别人就富起来了，可是他说我啊，尤其是大学里面的教授或是官员的人，他们收入是定的，他们不是企业家。那看他们看这个成功的企业家都富起来了，他们说你看我怎么回事啊，或是帮农民有这个进农村建设的项目呢，他们说哎，我们需要一个城市建设项目嘛，因为我就不是增加了什么，即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增加的蛮快，可是他们有这种一种鸿雁问题啊，他们就得我呢，我为什么不穷啊？那所以，这个政治家他们听这个说啊，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人觉得中国是靠出口，其实中国的领导知道他们不是靠出口的那么强啊。主要中国的国有效需求是国内的，它跟美国的波动就关系是负的，就没有什么关系，不像日本、德国、泰国南韩，他们都是跟美国就咳嗽，他们就下降了啊。可是中国相反的，他就跟他自己的波动，因为他的内需是自己做的，所以中国的领导也知道这个，他们理解这个，可是他们得听大部分的人以为这是怎么回事，说哎呀，对，比较担心，我们这个问题知道。我觉得这政治内容是比较强。
我还有很多问题，待会儿我们回过来接着谈。我们现在有一些中国的观众希望参加节目，现在我们接一两个电话。有一位湖北的郭先生，湖北郭先生你好。
喂，你好，大家好。
啊，你好，
听得到吧？
听得到，请讲。
我说，首先是中国政府对经济也好，跟政治一样，没有一个软景规划，比如说50年、100年，是吧？企业家也不知道怎么做，朝令夕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头十几年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什么都没有，他做什么都能赚钱。第二，在后十几年靠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的一个出动，投资出动，现在几乎所有的投资行业都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因为市场消费它是已经处在一个没有消费能力的一个饱和状态，所以现在它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目标。市场行为也不知道，比如说投资人也不知道朝哪里投，因为到处都是投资过剩，而且政府一旦投资过剩呢，政府自己他还有国企抢民企的饭碗，这样来做的话，那民企赚到钱了他只有朝外逃，没赚到钱了他也没钱去投资，也不知道朝哪里投资，因为没有一个指向性很根本的保利的一个经济政策，这个谁知道朝哪里了？明天他又变了，改了，你搞什么嘞？就像前两年的光伏产业的发展一样。
好，感谢湖北的郭先生发表您的观点。非常感谢。
谢谢。
我们再接一位江西林先生。江西林先生你好。
他这个报告啊，社科院的这个报告，什么结构性的减速，这个是完全是个荒唐的理论，这个是鸡汤怪论，可以说中国的根本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放缓，我前几年就讲了，这个就是 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有钱的人不需要消费，没钱的人要需要消费又没有钱，这就5%的人掌握了社会财富的70%-80%，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现在政府更是没有解决。五一节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跟工人讲说，工人是先锋队，工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先锋队，分配社会财富的时候，工人是先锋队吗？我想请问一下总书记，是公务员是
先锋队？江西的林先生，好，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让您讲到这儿，该我的不说。刚才我们接了两位这个观众的这个电话，这个湖北的郭先生好像对中国的这种就是现在这个经济政策他感到迷茫，他觉得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投资也不知道该怎么投资，你是怎么看他们这些观点？
我觉得投资应该怎么做，他们有很多的想法，而且也是不错的。比方说有中国就缺的是住宅，当然你说这就空的住宅也是很多了，可是你看中国的发展阶段它的人口增长，它的流动人口的要求啊，它需要的，它很缺的就是住宅，缺的住宅呢就是缺的基础设施，还有缺的就是交通的。很多人说你这么干嘛那么多这个高速公路啊，但是最近这些高速公路都开始慢慢就满起来，就车台很多了，所以未来中国的人均资本是美国的10%左右，所以中国缺的是资本，固定资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投资。所以中国政府有很多想法，而且他们也到现在还是有一种叫融资的比较好的一个做法，他是也利用这个银行制度到有这些渠道到公共投资方面的。这公共投资过大的话，那私营的还是企业的投资也够大。但是如果大家这是有心理学方面的比较的，如果一些消费者或是企业者他知道政府他要减少他的投资作用了，他们也就害怕，他们也减少一些，消费也减少一些，所以政府的这个角色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想法，他们也知道应该投在哪儿啊，可是有这个结构得调整的一个我觉得错误的思想啊，也许影响他们暂时的。
还有刚才的这个江西的林先生，他就谈到了这个消费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温家宝提出来的要拉动内需，就是要鼓励老百姓民众来消费。刚才这江西林先生就说了，说那现在是需要消费的人呢没有钱，有钱的人呢不需要消费，就说现在是一个资金或者是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这是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的问题。谈到这儿，我想接着就是刚才我们实际上谈到一点，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的这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如何从你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投资啊，还是应该有投资，但是呢中国经济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呢一直是被认为就是靠固定资产的投资、基本建设的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
我说这个是，
那现在呢，就是说需要一直试图要把它转向一个消费或者内需这样的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模式。所以说现在就有人提出来了，说要提高中国民众的家庭收入在国民总值GDP 里边所占有的这个比例，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应该给中国的老百姓提高工资，这样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你怎么看？
我提高工资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力的生产力，生产力不上升啊，你要加强他们的工资呢，这个到了后来就很问题就很大。中国人收入不平等最主要的这一部分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这是最大的，不是农村里面的不平等，也不是城市里面的不平等，是这个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反正这个差距怎么把它解决了呢？最主要的最有效的战略是要把这个劳动力，把这个家庭家的人从农村就搬到城市来，在城市他们就可以赚很多钱，跟农村里面做比较。所以这个怎么做呢？这个需要投资。这个需要城市所听起来奇怪，你要把农村贫困人口消费水平低的问题要解决的话，要鼓动城市化。 城市化，现在住城市的原来是农村出来的家庭呢，是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现在的，一半以下的是原来城市的人口，所以把农村贫困问题解决了，就是要农民的人搬到城市来，怎么做呢？这个需要投资，或者是在制造业或是服务业在城市化里面的一些水平要提高，或者还要基础设施水路都要修啊，这样的话可以把大部分的这些现在最贫穷的人把他们的消费水平提高啊，不是城市里面的工资不行啊，工资是增加的相当高啊，相当快、啊。
接下来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盖宝道博士，我想请你谈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和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转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这种政治体制啊，目前的官员他不是民选的官员，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是上级任命的，所以说这些地方官员呢，他们是要看所谓的要政绩，他们要被提升，他们就要追求他们当地的这个 GDP 的这个增长，或者就是搞基本建设，那就说呢，要让我的上级看到我这个地方有什么新的东西，比如说在很多地方就会出现官员，这一届官员下来以后，当时他们修了什么样的桥，修了路，然后这个官员上来以后呢，我也要做出一个政绩，就是让人家来让上级领导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所谓的政绩，那就是修路架桥啊，建广场等等，而不是全心全意的去解决居民的这个收入的问题，或者提高这种生活水平的问题。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没有这个政治体制的这种改革，中国的经济的转型能成功吗？
啊，对，这是一种说中国有这个腐败问题，说因为这个腐败问题有这个官员是不是为了国家或是为了地方的好发展而做工，而是为了自己赚钱，或是自己到比较高的好的工作的做的。每个国家有腐败的问题，我们知道从一些调研啊，中国从它的水平的发展水平里面的是还不错的，当然会有这儿还那儿一些事情就发生啊，可是中国平均起来是还是不错的，而且呢，这是不是地方领导呢？他们有这种权力，那么控制他们这个项目的内容是什么呢？不是那么强啊，都有或者是省一级的，或者是县一级的，或者是市一级的，也是国家一级的，有一些计划方面的，或者是发改委的，或者是很多地方发展改革的这个办公室，他们有很多这个程序，什么是一个好的一个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或是我们这个经济里面的这个制造业有什么未来的可能性，这就是一种工业政策，所以都是成都的问题。但是中国从成都来讲还是不那么严重，我很多这个研究，我看的研究是这样。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盖宝道博士，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就是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当中就提出来一些数字，就是比如说经济增长率，中国的预期的应该是8%，那么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预期的就是为5.3%，欧美发达国家最高的预期不足2%。那么中国现在经济增长到底是太快了还是太慢了？
这些国家增长速度都太慢了，应该说都太慢了。美国呢，欧洲他们有一些政治的矛盾啊，他们都靠这个预算这个赤字呢，是不是最大的问题？这不让他们再增长，他们还是都是经济很大的问题。中国呢，可以超过8%的10%左右的。
对，
我觉得都没问题。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谈下去，
不好意思，
非常感谢大西洋理事会的盖宝德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通晓美中大事，锁定 VOA 卫视，也欢迎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浏览更多更新的影像报道。